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没有想过城市里面的人流是有规则的呢？我讲的规则不是红灯要停步或者此路不通的硬性规则，而是那些有一只无形之手指挥住人流的隐性规则。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在某一个地点约见面，在另一个地点呢就保持走动。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下一个街角见到便利店，又会尽量避开十字路口的人潮。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这些城市里面的隐性规则，这本书由安妮麦柯莱和摩利兹普克豪尔所著的《城市密码》，观察城市的100个场景，会很适合你。
正如这本书前言提及，我们的城市包含大量隐藏的相互依赖性、看不见的力量，以及决定人们可以在这个城市怎样移动、聚会、停留，以及表现种种行为姿态的不成文规定。而这本书则包含了100个观察纽约市苏豪区的简短心得。在这里，来自各种文化和出身的人过住他们的生活。举例，书里面的第57条，热狗档摊会摆在十字路口。作者说，在纽约，在每一个有热烈社交生活的广场或者台街，你几乎一定都会在转角找到卖食物的摊贩和一小群围绕他的人。
同一个城市密码换成了香港这个城市，令我想起有酒楼的地方就会有报纸摊这个规律。除此之外的99条城市密码就留给大家自行阅读发掘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城市密码：观察城市的100个场景》，作者安妮·米柯莱以及摩里兹·普克豪尔，由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近十年，世界各地都提倡创意经济，有成功个案，又有失败例子。其中的差别究竟是哪呢？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下以下这本书，安迪沃荷经济学，纽约夜店引爆的亿万创意生产线。
安迪沃荷经济学顾名思义，以安迪沃荷为例子，解释由艺术文化驱动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安迪沃荷亦称安迪华荷，他是20世纪泡泡艺术之父。安迪沃荷以工厂命名自己的工作室，模糊了艺术以及普及文化的界线，让自己的艺术融汇在各种创意媒介，包括时尚、电影、音乐、设计等等。
安迪沃荷直言要将艺术和文化转化成商品这个形式，并称之为商品艺术。这本书的作者伊利沙伯裘瑞认为，安迪沃荷的商品艺术之所以成功，除了因为他本身的创作才华，更加是因为他将自己的艺术工厂置于纽约，并且善用这个城市的优势，将文化生产和社交圈融为一体。
作者的论点相当之明确，一切都说明于这本书的副题《纽约夜店引爆的亿万创意生产线》。这个副题令人注目，亦都有人侧目。但是重点是，伊丽莎白·裘瑞指出，非正式社交领域以及社交运作构成文化生产的经济体系基础，是文化经济最有效之处。
换言之，安迪沃荷之所以成功，纽约之所以成为世界创意产业的中心，原因在于这个城市可以令到艺术家和其他的产业者一起生活、一起社交、一起做朋友的这个生态。这个生态不是发生在先进的会议室或者大型展览馆，而是有品味的咖啡厅、酒吧、餐厅，以至可以被人轻松步行的街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安迪沃荷经济学，纽约夜店引爆的亿万创意生产线，作者伊丽莎白裘瑞，由原点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一书七卷的《追忆似水年华》是文学的经典，全书4000多页，200多万字，堪称世界上最多人听过又是最少人读过的书之一。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轻盈的小书可以给你花上2-3个小时 就能掌握到追忆似水年华的精髓。你又有没有兴趣一读呢？
当代英语世界才子艾伦·迪波顿就写了这样一本书，名为《拥抱似水年华》，副题《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这本书除了是艾伦·迪波顿细读《追忆似水年华》之后的读后感，更加是他研习普鲁斯特生平之后的补充笔记。
有了这份补充笔记，我们仿佛更容易掌握到普鲁斯特文字的奥妙，以及他写作的初衷。例如作者提到，普鲁斯特参观博物馆看画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原来当普鲁斯特看画的时候，哪怕画中人是神话角色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人物，他都有本事联想到自己生活圈里面出现的人。
有一次普鲁斯特在一幅题为《老人与小男孩》的画作之前驻足良久，这幅画完成于1480年代，而普鲁斯特生于1870年代，但是他坚称自己看到画中那个面容和蔼的老人就是当时的社交圈名人德鲁侯爵。
艾伦·迪波顿称普鲁斯特的这个习惯叫做德鲁侯爵现象，这个现象和写作有什么关系呢？艾伦·迪波顿就说了，德鲁侯爵现象证明了艺术可以适切地影响人生，而不是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这种将过去和现在连结的态度，既是普鲁斯特的写作原则，也都是我们懂得看他著作的关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拥抱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作者艾伦·迪波顿，由先觉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在求学的阶段，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前辈，问他我可以怎样得到发表作品的机会呢？我可以怎样令到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作品呢？那个时候前辈反问我，这样你创作的时候愉快吗？我答愉快。话题就此结束。现在想回头，当日前辈的答案既有道理，又仿佛未解我心中的结。后来到我成为了老师，当学生问我当日问的问题，我会推荐他先读一本书，然后我们再慢慢讨论。这本书就是村上隆的《艺术创造论》。
村上隆是当代最受欢迎的日本艺术家之一，不单止生产力惊人，而且得到国际关注，名利双收。而他所写的《艺术创造论》一书，就是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成功之道。村上隆认为绝大部分艺术家无法得到商业上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老师灌输的创作态度。就如书里面所讲，好似上班族一样的美术大学教授持续教导住不用担心生活的学生，这样的结构理所当然只会诞生出一直生活在现期上环期间的自由假象。
换言之，村上隆认为艺术家的老师根本没有真诚地想解答学生的生存问题，因此他有写这本书的必要，教导大家怎样以艺术创业，例如怎样以作品连结欲望，明白艺术品的顾客都是极奢侈的有钱人，媒体炒作之必要等等等等。看完这本书，你绝对有权反对村上隆的艺术家之道，但是只要他有启发到你找出其他可行之路，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艺术创造论》，作者村上隆，由商周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今次我想介绍一本有关艺术治疗的书，《书写的疗愈力量》，作者是心理学家詹姆斯·彭尼贝克和约书亚·史密斯。这本书透过解释秘密、自我表达和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人有一项基本的需要，就是向别人表露自己。
因此人可以透过自我书写释放秘密，从而达到更加好的心理健康。这本书就好像一本入门的工具书，尝试提倡自我书写的理念、方法、效能以及不同的个案。但是同时，作者通过他们的研究结果讲给我们听，书写情感话题并不能够立刻带来情绪上的放松和欣快感。
换言之，我们不能够迷信自我书写的疗愈力， 但作者发现参与研究的学生就长远来讲呢，乐于透过自我书写去处理情绪问题。学生感觉书写能够产生更巨大的自我价值和意义。学生说，这个研究之所以令他们感觉良好，不是因为能够将消极负面的情绪一吐为快，而是这个研究令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因此我们明白到自我书写的治愈力不是抒发情绪，而是了解自己。透过了了解自己，我们就更加明白自己的弱点，更加了解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更加接受自己，打开心中的纠结和秘密。
但是如果你发现在书写某一个主题的时候感到极为低落，那你可以停下来，甚至可以考虑寻求朋友或者专业人士的协助。毕竟以自我书写疗愈自己的这个方法，并不是叫大家单打独斗地面对创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书写的疗愈力量》，作者詹姆斯·彭尼贝克以及约书亚·史密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